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人的这个眼光实在有限，我们看到的东西可能都不是真实的东西，我们就是看到的东西是日光之下的东西，就像那个说到说的假说真实真性的假，说我们真假难辨，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个日光之上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希望你可以分享我们的实感性，感谢你又留给我们这样一个感性的祷告，让我们就是又见到你光的神迹，也是照在一点点上的光，世界长也好短也好，但是有你我们就有永远的盼望，所以也真是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让我们在实践的学习中再见到你的真光，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喂，
电信可能用那个脚上方用。
哦，没什么关系，这样可以了。哦，可以了，
可以
了。哦，好，谢谢。好，我们这个看到的是这个柏拉图的他的有一个洞穴理论的这个图。他这个洞穴理论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好像看事物的时候，好像人都像奴隶一样被捆绑着，捆绑头也转不过来，手脚也在那里，手也被捆绑着，然后面对着一个墙壁，好像这个山洞的这个墙壁。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看到这些事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在洞口，这是一个洞。人这个奴隶在这捆绑着，头也不能动。然后他的后面呢，洞口有一堆火，火烧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比方说骆驼啊，他从火前面走过，那走过的时候，这个骆驼的影子就投在这个墙上。那么这些人看到这个骆驼的影子，说哦，这就是骆驼，但实际上他没有看到真正的骆驼是什么样子。如果说当中好像有一个奴隶他挣脱了锁链，他跑出去了，他看到说哇，原来是不一样的，原来我看到的世界跟我在这个洞里面看到的这个影子是不一样的，外面那个东西才是真实的。但是呢，当这个奴隶跑回来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的时候，结果这个奴隶大家都不相信，把这个奴隶又打死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疯了，在胡言乱语。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看事物好像就是像这个样子，我们只看到的是一个影子，但是我们就觉得是真正的东西，是我们的心灵其实是要挣脱这个锁链的，我们才能够看到真实的东西。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学习诗篇，让我们来看看怎么样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上次我们是讲到大卫诗篇51篇，我们讲到大卫的忏悔诗。大卫的忏悔诗，因为大卫犯了罪，但是他把他的这个忏悔诗写出来交与灵长，就是请大家一起来唱，请大家一起从他的这个罪里面得到一些悔悟，也不要犯同样的罪。那当然这个大卫他悔罪了之后，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拿单就从把神的话降给他说，耶和华已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但是呢，他同时虽然他这个不至于死，但他因为他的罪产生了一些后果，他也是必须要承担的。比方说他得了孩子必死，就是说他从罪里得了孩子必死，然后刀剑也永不离开他的家，然后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还有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这个我们看到在以后都是实现了的。但是呢，认罪以后神还是赦免了他的罪，所以大卫又回到了神的旨意中，和神重新建立了关系。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大卫呢，他生了个孩子，后来他虽然他这个儿子死了，他其实他后来又有了一个孩子叫所罗门，对吧？所罗门这个意思是平安。但是所罗门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耶底底亚的翻出来意思是主所喜爱的，就是神还是继续看顾他，还是喜爱他这个他的后裔，他的孩子。而且不光是这些呢，因为这个神大卫是还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神还是坚立和大卫所立的约， 他在后面也讲，跟所罗门讲，你若效法你的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那么我就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坚固你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那么我们看到这幅图，就是大卫他这个老年的时候，神说他不能建造圣殿，他把他这能准备的东西他都准备了，他在告诉所罗门这个他的构想，他的圣殿的构想。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这个团体的祷告。前面我们学了哀歌，我们分享了这个个人的祷告，我们也分享了忏悔诗。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三项，也就是团体的祷告。团体祷告呢，就是说诗人不是说我了，是说我们是整个一个团体。那么这个有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基础可以，他们有什么可以哀求神的呢？他有什么基础可以向神求呢？是因为神和他的选民立了盟约，那个而且呢，神也曾经为他的选民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也教导他们很多很多的典章律例，所以这是他们祷告的基础。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就是可能会有天灾的时候，或者说有外邦攻打的时候，这个都会让他们来写出这种民族哀歌来向神祷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起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来过一下哈。这个民族哀歌呢，诗篇中有很多，我们列举了一些哈。的第一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44篇说到，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就是说那时候给我们列祖，你现在也要来拯救我们。那时候拯救我们出埃及，过红海，现在也来拯救我们。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哦。他们犯错了，发怒了。神啊，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79篇。领约瑟如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神啊，求你不要寂寞。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作声。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雅各就是其实以色列哈。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最后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所以我觉得最后这句话，最后这一篇这个开头，特别是说我们就好像那个情景就在眼前，说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西安就哭了。这好像是在跟父亲啊家里人在这样讲，说啊，我坐在那个旁边我想到西安，想到当时情景，我就哭了。其实这个诗篇我们看到，它大多数都是以色列人直接就跟神说话，就像跟父亲说话，不管有什么样的委屈，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不公，或者他自己认为的不公或者说他自己的认罪，他都通通的倒出来，跟神倒出来，一追想西安我就哭了。但中国的诗词可能不一样，中国的诗词如果碰到委屈，可能说啊，说是无处话凄凉，我哪个地方去说呢？然后或者说什么，我更与何人说，跟谁去说呢？我们上次看到这个李煜的诗，其实李煜还有一篇诗就是他说什么，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香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长恨，这个恨的意思其实是悔，就是后悔，就人生就是这些后悔的事情，水也就是就经常的就是一直向东流去，人生也是这样子，就后悔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回来，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心灵的依靠，他没有办法说啊，跟跑到这个父这边说啊，说是神啊，你为何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弃我们不顾呢？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诉说的对象。所以以色列人他作为神的选民，其实他是很蒙福的，神一直在引领他们。那么他们为什么遭了这么多的这么多的这个打击，这么多的事情呢？那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应着景象。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部分，因为这篇诗歌它其实有很多的背景，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王与耶路撒冷。生命记28章的时候，神其实就借着摩西的话来晓谕以色列人神说以色列人，如果说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你就必得胜，如果敌人从一条路上来攻击你， 必从七条路上逃跑。我们知道这个七是其实是一个很完全的这个数字，你就是很多了，对不对？那么你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必败在仇敌的面前。如果以色列人，如果你以一条路去攻击他们，你也必从七条路逃跑。其实神在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说什么你不是不是你有大能的勇士啊，是不是你的这个国家的实力很强大，哎，是不是你有这个飞毛腿什么导弹，都不是这样子。你关键是要不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以这个申命记还特别强调说，你不仅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不仅说一条路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还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申命记28章的地方。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讲这个所罗门建殿哈，这个大卫把这个材料什么都交给所罗门，所罗门开始建殿。所罗门建殿总共建了七年才把这个圣殿建好。然后呢，所罗门就为自己建造宫室，自己建造宫殿，还有什么黎巴嫩宫，建了多少年呢？大家记得吗？13年。所以所罗门为神建殿建了七年，而为自己建了13年。那个13年这个过了，就是总共20年。20年之后呢，就是这一切都完成了。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第一次呢是在基变，问所罗门求什么？所罗门说：“我要这个智慧，我好这个就是如果我有智慧的话，我就可以判断你的名，对不对？然后能够辨别是非。”那神说：“啊，我不光把智慧给你，我把这些其他的都给你，这个让你这个富足尊荣，在你在世的时候，列王中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子的。”然后第二次的时候，耶和华又向所罗门显现，他说：“你所祷告的我都应允了哈，你建了这个殿，如果你效法你的父大卫，那么我必坚固你的在以色列中的这个国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的做以色列的国位。”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个高牧师也讲了，最后其实耶稣不是从所罗门这支出来的，说这个神也说，如果说你效法你的父大卫，我必坚固你的这个国位。那么所罗门呢，他说当然王，这个所罗门神也跟所罗门说，倘若你们和你们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的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都讲得很清楚，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形势哈。当时的这个所罗门呢他当时他很强大了，他当然说是有妃700，这700个妃还都是公主，真不容易，我估计把天下公主都裸得差不多了。然后还有兵300，然后但是呢，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呢就诱使他去什么侍奉别神，他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他没有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那么神虽然赐给了所罗门这个超人的智慧，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的国也是没有分裂的，但是所罗门一去世，他的儿子罗伯安这个继位以后，这个国就分成了两个。等一下我们会来回顾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这边是犹大国，这边是以色列国。犹大国当时就是罗伯安和这个犹大支派还有一个便雅悯支派在这儿，剩下的10个支派都在以色列国，是耶罗伯安这边做王。我们来看，顺便看一下啊，这边还有一个亚兰其实这个看上去也蛮强大的，这里面亚兰跟他们也有很多的故事，大概是这个情况。好，高牧师也讲了，说这个当时说这个有分成两国以后有很多王，但是我就没明白，因为高牧师说好像这边北国有21个王， 那我就数下来就19个，不知道哪个地方后来有一点点差距哈。我那来看一下，这个南国总共20个王，北国19个王。那么南国的王，我画这个红颜色标记的，就算是好王，算是好王。我们昨天还看到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这个好王呢，基本上能够效法他祖大卫，这个圣经上写的，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也看一下，好王的年代好像都比较长一点，看到没有？这都比较长一点啊。然后呢，另外12个呢，就是坏王，坏王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这个北国的这19个王呢？没有一个是好的。这个他们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时罗伯安是年轻啊，他当时这个刚刚登上皇位，然后人家说要减少一些这个瞌睡啊，或减少一些功啊，就问他的这个意见呢、啊，这个要他做定夺啊。这个年轻人嘛，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问老的臣子啊，他们就说 OK， 你应该是好像给大家放松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他的这帮这个少年人就说不行，你要加重这些惩罚，加重这些苦力。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个有些人就不干了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如果说像你的什么领导啊，或者是你的 manager 啊。哎，他比较年轻的，他有的时候压你什么的，并不是他真想压你，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那这样的这个罗伯安，其实他为什么不求告神呢？他为什么不求神的指示呢？他其实就凭自己的意识，好，听了这些少年人的，把这些苦役加重了，这个劳役加重了，然后那么神也看到说，那这样子的话，你一个是他没有求告神，再一个很多时候他也就是。去侍奉别神，那么这样神就把10个国分给了这个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呢，他其实是也蛮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最后他到了北国以后，他其实建立了一个北国。那么耶罗伯安他又有点小心思了，哇，没当过国王的，这原来都是他们家的事，我现在当了国王了，这些人要是再回到南国去敬拜的话，我的国位不是不稳了吗？因为圣殿都在南国。哎，他就铸了2个金牛放在那里，说啊，这些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你们就在这里敬拜就好了。这就是明显的就是拜偶像，远离神。所以他从他以下这些王，他经常就说你们去敬拜这个，犯了这个耶罗波安使这些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这个罪。那这是罗伯安跟耶罗伯安。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10个王这8个好王，到了这个约坦这边，这4个都还都是不错的。到了这个亚哈斯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到了亚哈斯这时候呢，有一个新崛起的国家叫亚述。刚才刚牧师也讲了，亚述这个国家它是新崛起的，它有多大？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地方是以色列，这是犹大，这是犹大，这是以色列，亚兰都在这儿，这是亚述，他的势力是相当大的。所以呢，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它是你看，其实这边都是沙漠了，没什么那个，所以他要通过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才能到埃及，他要达到他统治中东的目的，他必须把这一块攻下来，所以。这个威胁就明摆的在这个地方了。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这个北国呀，跟亚兰其实他们是结盟的，然后要一起来对付亚述，他就拉这个亚哈斯进来，用武力来胁迫南国进来，来攻打他们，胁迫南国进来。那这时候呢，这时候其实神派了这个以赛亚去来找这个亚哈斯。他说这个你要谨慎，神跟亚哈斯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其实是以色列王，这两个 冒烟的火把头所发出来的烈怒害怕，你不要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其实我在这里兼顾你的。然后神还说，哎，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或求在深处，或求在高处。但是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神。其实有什么不求不试探神？因为他那时候他其实是干了件什么事，他已经跟亚述联盟了，他要把他们给干掉，他要把这个亚兰和以色列干掉。其实这是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你如果这个结错盟友的话，你这个国家就是要受到牵连。比方说南宋那会儿为什么会灭啊，当时北面是蒙古，中间这块是金，下面是南宋。那当时金的意思说，就是说南宋我们俩结盟去打蒙古吧。后来呢，结果这个南宋的皇帝说不行，觉得这个金跟他们有世仇，当时这不是靖康耻吗，然后呢一心想把金消灭掉，说那他就去跑去跟蒙古联盟去打金。那蒙古联盟打金的话，金在中间啊，你把金打下来了，你的屏障就没有了，所以最后蒙古下来，最后就是元朝。所以你知道结盟的时候，如果说这边跟亚述结盟了，把这个屏障消掉的话，就直接到了犹大国嘛。所以这个亚哈斯呢，他去跟亚述结盟来打这个南国。好，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北国就被这个亚述灭掉了。不过这个也是大事，这个亚述是实在是很厉害。那么这时候呢，其实他的儿子叫西西家。亚哈斯的儿子叫西西家，就是在亚哈斯这会儿他就灭掉了哈。那么西西家呢，他其实是算说一个好王，但我们看这个好王他也有些问题。西西家为什么算作好王？他复兴圣殿，他把一些偶像他砸掉，然后呢他还把这个圣殿里他把这些制度啊都恢复，他还差遣人去找其他的犹大众人啊，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守逾越节吧。哎，但是呢他碰到问题的时候，那么亚述要来打他的时候，他又把这个圣殿里跟王宫里边那些金银都送给了亚述王，他甚至把那个耶和华殿上门上的金子跟包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坚定的自己的信心去跟神求，他把这些东西给了亚述王。那么亚述呢又过来了，这个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亵渎神的话。这时候西西家王听见以后，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他人呢就是这样子动荡啊，他既就相信耶和华能救他，有的时候这个真正困难来的时候，他又没有办法能够守住自己的心。那么这个耶和华呢，他这个在围困的时候，他进了圣殿来撕裂衣服来求耶和华的时候呢，这是亚述王西拿基地来围攻犹大的一切坚立城，然后最后围攻了耶路撒冷。那天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这是一个神迹啊。这个他们在里面还没有什么事，外面耶和华的使者杀了185000人。这个之后，这个西西家的名声就传扬了，这个国家不得了啊，有神的相助啊，你看这么多大军来围困，一下子就杀掉了呀，就被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杀掉了。这样子的话，哎，很多人就到了耶路撒冷，就供这个奉这些供物啊，就献给耶和华，也给这个犹大王西西家。那西西家呢，哎，就有点这个感觉很好了。这个人就是这样，一碰到感觉好的时候，哎，就有危险了。那这时候西西家生病了，这有问题。西西家生病了，生病病得要死的时候，他真是又求告耶和华。那耶和华其实又来救他。耶和华说我必增加你15年的寿数，你还是要死的，但是我要增加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耶和华又给他加了15年的寿数。你看这两件事情，哇， 围攻，一下子这些人就不打自灭，然后呢还又加了15年的寿数，这个对在列国中都传扬开去。那这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王他就听见了，他就派使者过来来这个说是送一些这个贵重的香贵重的这些衣服啊贵重的这些东西啊给这个西西家。然后西西家干了什么事呢？西西家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武器的一切军器，所有的财宝都给这个巴比伦王派的使者来看。你看他，我这边多富足啊，看看我这边感觉好啊。他没有想到说这是当时为什么这个185000被杀，也没有想到他这15年的寿数是从哪里来的。他把这些都给这些巴比伦的使者看。这后来这个先知这个以赛亚就来问这个西西家王说，他说你在家里你给他们看了什么呀？他说我家里所有的我都给他们看了。所以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里当太监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虽然好王他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结果就是接踵而来的。所以西西家这个做王做到这个后面，他的西西家做王的时西底 sorry 他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其实是在100年后了，其实在100年后，你看他造的恶果，神没有说马上报应。这个100年后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然后就率领这个大军来攻耶路撒冷，他把这个城围起来了。然后后来这个里面有大饥荒，然后百姓也没有粮食，然后就城被攻破了。攻破之后，这个西底家就最后一个王，他就逃跑以后给抓回来了。抓回来以后眼睛给挖掉了，这先是在他的面前把他的粽子，在他的眼前把他的粽子都杀掉了，然后把他的眼睛挖了，拿这个铜链锁着他，就带到了这个巴比伦去。等到后来再后来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呢又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这个耶和华的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然后把这个城里的百姓啊也都掳到了，这个大部分的也都掳到了这个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干什么呢？享福吗？做奴隶，对吧？掳到巴比伦做奴隶。所以就看到我们从生命记开始，到神跟所罗门说的话啊，到以赛亚这个说的话，都是神一直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如果不悔改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那么西西家王之后，以赛亚说这话100年，这些王都没有悔改，而且还是行耶和华眼里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这些结果这是他必须要承担的。好，我们再看，如果就是说这件事情过了之后，我们在我们那个当时毁掉的其实是第一圣殿。后来当然我们大家知道，他70年后这个又回来修了一个第二圣殿。那第二圣殿是什么时候毁的呢？其实主后70年。主后70年，在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之前，他这个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啊，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他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为什么为他哀哭啊？因为主耶稣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就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呢？因为第二圣殿，因为当后来这个罗马军过来的时候，当时是公元66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他其实受罗马的压迫，他那时候有起义了之后，这个罗马为了报复，然后他就是就过来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但是在围困的过程中，这个罗马的皇帝死掉了。那么这边这个围困的这个将军他叫派维斯帕，这个派维斯帕他要回罗马去当皇帝去，他就离开了一段时间。 后来呢，他又交给他的儿子这个提多过来把这个耶路撒冷灭了。那么在他这个回去当皇帝和这个提多来中间，这有一段时间耶路撒冷城市那个地方是没有被围的。那这时候你看到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那时候很多人到这个到耶路撒冷来，人家说奇怪，围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进来？因为那时候是过这个节，他们这个除酵节，他们都要来耶路撒冷。但是基督徒知道耶稣讲的这个话，所以在这个围困之间的时候，就是他回去当皇帝再来的时候，这基督徒出去了，就是没有被杀。然后后来当然在这个圣殿里，他们一直守卫圣殿，然后里面又有大这个，真是那时候有饥荒啊，因为很多人过来嘛，从外面的过来，本来应该出去，他们都过来，然后差不多大概有110万人呢、啊，就是在围困中丧生，还有很多人被裸到罗马去。那么其实我们看主耶稣都在讲了这些话，他们没有听，听了的离开了，就没有遭到这个难。为什么说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呢？因为他们都围在圣殿里面。那么后来这个提多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圣殿里面不肯出来。那最后就是放火，这个火到底谁放？有的人说是提多放的，提多的士兵放的，要逼他们出来。也有的人说是那里面不小心或者着火了。Anyway， 他这个火烧的时候，这个火就把一些金子，因为那个都是包金的嘛，那些金子就会融化到这个石头缝里面，所以这些人为了把这金子刮下来，石头都拿下来了，所以一块石头也都没有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个当时的情景是非常的凄惨。那么现在以色列这边还剩了一个西墙，就是最后的西墙的地基还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回去的时候又拿这些圣殿的石头搭了这个西墙。那么这个也称哭墙。那以色列人他这个犹太人经常就是都要到这边来啊，祷告啊，来追思啊。那么这边其实分成男女，我们上次是去过以色列的时候，就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去，然后有很多这个石缝里面，有些人就写了这些愿望，把它插进去。啊，这是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最后也只剩下了这个西墙。好，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到了王和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历史。那我们来再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79篇讲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诗篇79篇，它是亚萨的诗。那个这段呢，其实就是讲的巴比伦的这个巴比伦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毁掉之后，然后这些人又裸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他们在这边就写出了这种民族哀歌，亚萨的诗。亚萨就是亚萨的后裔了，或者什么他的诗。说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名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耻笑讥刺。我们这个看到这个这些是不是以前先知都讲过这些话，都应验了？所以他说神啊，这个你看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这个耶路撒冷就成了荒堆。但他现在呢，这些人他们被裸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这个亲人的这些尸首在地上，他们没有时间去埋葬，也没有可能去埋葬。那么这样的尸首啊，就在地上这个被这个飞鸟啄食，然后被野兽撕扯啊，这是一个多么这个凄惨的这种景象。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他这个圣殿也是被烧掉啊，就是进入你的污秽你的圣殿的，他圣殿经常这些人就会烧。比方说他说是西楚霸王烧的，其实也不见得是西楚霸王烧的，阿房宫是不是也是烧掉了，圆明园也是烧掉了。这些他们烧这些殿的时候，好像就是他其实是给人一种心理的压力，你看你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把你毁灭掉。所以这个他们就说神呐，你看他们这样污秽你的产业，污秽你的这个圣殿啊， 真是他把这种情况都是向神来陈述啊，所以向神他陈明苦境。他回到家里好像像父亲一样说，你看到我碰到这样这样这样大的困难，我们受到这样这样这样的羞辱，我这样这样惨痛的这些亲人的尸体都没有办法埋葬。我们其实又回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说的，我必将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地上解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舍弃不顾。好，这个他又接着说了，前面讲了这个情况向神陈明了，然后又说，耶和华呀，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说神啊，你为什么我们都认识你啊，我们求告你的名啊，我们来到这个圣殿，我们来在这里敬拜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女啊，你为什么让我们这么悲惨呢？那些人他不认识你啊，他也不求告你的名啊，他们为什么来毁灭你的产业呢？这个他们就是这个当时他们的心情，大家其实应该能够理解。他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些诗，我们看到古犹太人跟基督徒现在的不同，就说他这个被告、原告，他有不同。如果说现在基督徒，如果说碰真正的基督徒，他碰到的事情，他可能说：“哎，被告是谁啊？被告是自己。神啊，我做了什么事？我错了呀。”我是被告啊，求你来审判我呀，求你来原谅我呀。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他的感觉，他是原告，那些敌人是被告，说哎，你为什么把这个，你不把这个愤怒倾倒到他们身上来，倾倒到我们身上。他其实这时候还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他先是求神对付敌人，他对付敌人先向神陈明，然后求神对付敌人。我们接着再看，他这时候他又想到自己了，他说：“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的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面前，伸你仆人流的冤，流血的冤。愿被囚制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犯了罪孽，祖先的罪孽，求你不要向我们追讨。”所以这个求你的慈悲也这个包裹我们，这个求神在愤怒的时候也以慈悲为念，以这个怜悯为念。其实他这个，然后他这个过去啊，你对我们祖先有过这个拯救的经历啊，求你再来拯救我们吧。然后我们也看到说，求你因你的名的荣耀帮助我，不是因为我们啊，是因为你的名啊。其实犹太人真是他很敬畏神的，他也很心痛，他觉得这个神的名受到了这个侮辱，他其实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就更心痛啊。他说：“你求你这个为你的这个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还是有罪，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你说这个外邦人，他就说他们的神在哪？他们这样子侮辱神，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你为什么就不能为你的这个仆人现在就流这个生这个流血的冤呢？啊，他说：“愿被囚制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死的人。”他们知道神是有怜悯的，所以他才会讲这个话。他说：“愿你的神是有能力的，神只要想搭救都没有问题。”说：“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这个将要死的人。”其实这是求神赦免拯救。我们有罪，我们的祖先有罪，我们也有罪，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其实以色列他知道神是会赦免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以赛亚书，他其实中间就讲过说，主耶和华在我临在我身上，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他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赐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之灵。 就是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术是耶和华我所在，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荒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以赛亚已经说了，这个荒场会被重修的。在当时那个主耶稣是来到拿撒勒，在这个安息日进入了会堂的时候，他要念圣经，别人就给他以赛亚书，他就翻到了这段，他在读，他说，主耶稣最后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来了，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我们当我们被这个世间的很多东西捆绑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只要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可以得自由释放，就可以重建荒凉之城。好，我们再接着看，他又说，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到他们身上。哇，加七倍到他们身上。我们看这个大家可能就有点不太理解了，这是一种诅咒，对不对？这个诅咒好像还算是轻的，最大家觉得最过不去的可能是那个刚才这个诗篇137篇，就是说我就想着想巴比伦就哭了，那个后面写的最后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就我们怎么在诗篇中看这些诅咒诗，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是符合当时这个文化这个背景的表达方式，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点来评判，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比较温和的这个时代啊。你比方说就是说啊，你这个导弹打过去，为什么里面还有平民啊，什么什么的，我们会考虑这个东西，对不对？现在是比较温和，但是那时候真是那个暴，这个残暴屠杀是层出不穷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杀这个人祭啊，就把这孩子献上去的这种东西，所以他那种时代首先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呢，就是诗人表达内心的这个强烈感受，有的时候呢，这种他的诅咒啊，它是一种夸张。那我们说那个岳飞当时在写《满江红》的时候，不是说嘛，说壮志餐饮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他真去杀他们了吗？喝他们血了吗？也没有，对不对？他有一种夸张在里面。那么还有呢，这个诅咒诗也看到说，让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这些这个犹太人他其实是一种很狂野，他是很天然的表现，他没有掩饰，他心里就这么想的。有的时候真是就是你想想自己的亲人被杀，他这种很天然的东西就把它表现出来了。嗯，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恶念的时候，但是我们可能不会写在诗里面，我们可能会把它掩饰过去。比方说我们说等着瞧吧，有一天他就会后悔的，我们不会写下来，我们不会跟他说，对不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把他掩饰下去了，但以色列他就说出来了。那再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事实上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只是表达对神的信靠，神啊，求你这个施行公义啊，他认定神才是审判者，对不对？因此在诗篇中呢，他没有把这个行动付诸出来，他只是把内心的愤恨交托给神。再一个呢，我们来看到他当时他是被掳的，对不对？当时我们刚才讲到他其实真是觉得这个神的这个荣耀受到了这个就是侮辱，神的这种形象受到了侮辱，他们心里面真是很这个为了捍卫和高举神的公义，他们很着急，所以他呢这个有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这种词句我们不能接受，但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但是我们说这些词句并不是说神同意的，或者说神赞许的，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也只要从这些咒诅诗里面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他们这么强烈，但是我们有没有现在也有一些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哈，整个来看其实就是求神惩罚敌人，说神呐、啊，求你惩罚敌人，他又回来了。先是说神呐、啊，求你帮我对付这些敌人，对不？先向神陈明，哎呀，我现在碰到这样的苦境，然后求神对付敌人，然后哎呀，我自己有罪，然后呢，哎，又回来了，求神惩罚敌人，想想太坏了，还是求神惩罚。然后最后他说，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诉说赞美的话直到万代。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个诗篇哀歌的，到最后他都会回到这个赞美跟许愿来讲。他因为好像他已经看到了神会为他们伸冤。 所以他是赞美许愿。所以这样子的，首先他向神陈明苦境，求神对付敌人，求神赦免拯救，求神惩罚敌人，再回到赞美许愿。这基本上就是，这是一个哀歌的他的过程，他写的过程。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是这句话，诗篇30篇第五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其实真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看看神的恩典，有很多东西，我们有的时候有觉得，哎，有的朋友是觉得啊，我到这里来，或者说我奉献或者怎么样啊，我好像跟神交换了，我做了这个事情。但是其实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神交换呢？就神够，只有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跟神argue，可以去跟神交换。其实只有神的恩典从上面临到我们而已。好，我们再接着看，那么神有没有搭救他们，有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呢？这个以赛亚书其实他当时就说了，说他论到耶路撒冷说，虽然成为荒草，但是以后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城邑说，必被建造；论到深渊说，你干了吧；论到谷裂说，谷裂是谁？谷裂是波斯的皇帝，叫居鲁士。他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这个他又说，我耶和华所高的谷裂，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们看一下这个巴比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巴比伦当时在中东是一个非常兴旺的，非常这个富足的这样的一个京城，像当时唐朝的这个长安一样。看看中间有一条河，幼发拉底河从中间穿过。巴比伦这个城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空中花园，对吧？空中花园，这是非常漂亮，非常豪华。那么这条河从中间穿过，它的攻防也非常的坚固，这它的攻防非常的坚固，它这个河上都有城门的，打进去易守难攻。那这个波斯王怎么打的也是神奇，这个河穿过去，它穿旁边可能还有一些护城河，这个门这么坚固怎么打？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幼发拉底河在上面给它断流，就是把这个水道转了，转了之后这个河水就下降了，那么这时候就可以进城门。而且那天晚上，哎，城门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关闭，所以进去以后都没有怎么打就灭掉了。所以这就是神奇异的地方，他说什么，对深渊说你干了吧，然后他又说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那天就是这样子就进去了，这个波斯的军队就进去了。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么古列他是波斯王，那他那时候他这个当了波斯王之后，他马上就把犹大人说，你们可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新建圣殿，而且他把从巴比伦掳来的那些器皿还给了这个犹大人犹太人，让他们带回去放到圣殿中。你看这个财物，就是当时巴比伦掳完了，到古列又还过来。那么看一下这边，当时是巴比伦，这个虚线的是巴比伦帝国的，也很大哈，一直到埃及这边。然后黄颜色的是波斯帝国，当然后来罗马帝国又过来。当时这个以色列人是从这个红线被掳至巴比伦的，然后分两批，第一批是舍巴撒跟所罗巴伯带领下回归，先修建城墙啊，先修建这个圣殿和城墙。然后呢，第二批呢是以斯拉尼西米又带领回归，当然他们加入这个队伍，而且这个以斯拉因为他是文士，他很多这些这个典章啊什么又重新把摩西的经书又拿出来，又重新把它恢复。然后我们相信诗篇也是那时候他把它重新编纂的，分为五卷这样子。好，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其实犹太人又回到了耶路撒冷， 又回到了神所应许他们70年之后，他们又回去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就说神的珍宝是什么，我们的珍宝是什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城很漂亮，是吧？有空中花园啊，这个当时那个地方，但是当时还做巴别塔呀，那边他们这些人就是觉得，哎，我要跟神一样，那是很早以前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他们这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就把这个城建造的这么漂亮啊，这么富庶啊，这是一个神的珍宝吗？这个城是神所宝贝的地方吗？这么漂亮的地方，又有幼发拉底河这个穿过，是神的珍宝吗？还是说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宝贝呢？我们甘愿过去为奴呢？整天在这个漂亮的地方，我们甘愿去为奴呢？还是说觉得它是魔鬼的珍宝？所以启示录他说，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的母。虽然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虽然它有很多钱财，但是它是一个这个淫妇一切可憎的母，它是一个堕落的地方，它是一个神不喜悦的地方，它是魔鬼的地方。但我们世上，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我们心中的巴比伦城呢？啊，我们的这个或者说我们所追求的东西里面，我们所这个不能勒住我们的这个心，不能保守我们心，我们去追求的东西里面，有没有我们的巴比伦城呢？但是启示录又说，启示录在最后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磐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些东西都是不能长久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们世间的诱惑，我们觉得就是说，好像我们被捆绑，像魔鬼把我们从这个圣城捆绑到巴比伦城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也被这样的罪恶捆绑，也被这种欲望捆绑。我们被捆绑巴比伦城的时候，其实这个巴比伦城它是不能够长久的。其实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珍宝是什么呢？神的珍宝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其实神把我们就看作珍宝一样，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样的重价买来的，是他独生子的血，我们是用重价买的。我们在神的心里，我们就是珍宝。那么我们的珍宝又是什么呢？这个乐队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One Republic 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摇滚乐的乐队 ，One Republic， 他有一首歌叫 Preacher 传道人哈 Preacher， 他说他的爷爷是一个他的 grandpa 是一个 preacher， 然后他从小教他一些圣经的道理，然后他长大了以后呢，哎，他又觉得有点迷惑了。但是呢他碰到的时候他又回到这个，觉得哦，我爷爷给我讲的这些东西还是对的。他其中有一句话，他说他爷爷是个 preacher， He was a million miles from million dollars but you could never spend his will， 就是说他离这个 a million dollar 有 a million miles 远，就是说他离这个100万的这个财富这个钱他有什么有100万里这么远，但是呢你永远也不能花他的这些财产。就是我们的财产在哪里，我们的珍宝在哪里？就我们虽然这个钱离我们那么远，但是那不是我们要的，我们的珍宝是别人不能花的，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每个人其实他是通过自己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当时这个有一句话说，是那个林语堂他写的，这个林语堂写的《信仰之路》，他就讲，他说每个人都要个人面对令人震惊的天，就是你自己都要跟神建立关系。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珍宝，我们的珍宝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不管 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心里面，我们只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有我们别人不能花的珍宝。其实这个诗篇16篇2节写到说，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你以外的那些都不是我的好处。看着这么绚丽，这么空中花园，这么漂亮啊，这么富庶，那都不是我的宝贝。他说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而这个真正的我们，这个约翰福音也讲了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不要被这个绑缚到巴比伦这个城里面去，我们要挣脱这个捆绑。虽然那里很漂亮，但是我们不要在那里做奴隶，因为我们要晓得是真理。真理是什么？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对吧？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只有在真理里面，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其实也只有在真理里面，我们也才能看到那个外面的世界不是那个影子，不是好像这个柏拉图的那个洞穴理论里面那个影子，我们是看到外面真正的世界。所以说主耶稣说，这个瞎眼的得看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像瞎眼一样，我们看到的东西根本都不是真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真正要看到真实的东西，那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记得我们那个一开始我们放的那首歌吗？那个摩西当时带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是吧？他就只要你肯相信，他讲了一句话说，只要你肯相信，奇迹也许就会出现。那我们这个经过我们这次6堂课的学习，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个六堂课里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呢？只要我们相信的时候，哎，奇迹就出现了。这个奇迹不是说天下突然降下了很多钱，或者说突然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的改变，我们就是看到了，只要肯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能得自由，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真理。也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这个我们前面我们看到了敬虔的生命和信心的祷告，我们一起 go over 了这个诗篇，整个的诗篇纵览，我们看到了研究了智慧诗、君王诗，我们也看到个人哀歌、忏悔诗和民主哀歌。那我这边前面这6堂课感觉都是比较低一点，是不是？虽然我们最后我们都回到了这个神的面前，我们都来这个赞美神。那么后面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所以都是赞美诗哈，赞美诗，还有一些这个感恩的颂歌。非常感谢大家这6堂课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这个上次巴林说他翻译了，就是You Raise Me Up。这边呢，我就把巴黎这边他的翻译，我觉得看到确实还是真是蛮好的。然后我打在这边，如果说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拿，如果不够的话再来跟我说，我再复印一些。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建议，或者说还有什么分享？我们诗篇学了这么多诗，大家觉得自己有什么，自己的生活上有跟他联系的有什么分享没有？好，那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真是感谢你啊！你看我们如珍宝，如眼中的瞳仁。我们纵使映着景象啊，你也不掩面不看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子，用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神啊，求你真是赐我们清洁的心啊，让我们守住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真正知道啊，什么才是圣洁，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啊，谢谢大家。